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国最近就业市场的一些变化啊，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美联储的政策、经济的增长，还有各个行业的表现的。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直接开dig这些变化背后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聊一聊最近美国的就业数据到底透露了什么样的趋势啊，然后对美联储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就有趣的是最近的这个就业数据其实有点复杂，就是首先第一就是十月份的第一周，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是没有发布新的数据的，所以这个就让很多投资者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他们只能去依赖一些私人机构和一些州里面的早期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就整体描绘出来的是一个九月份的一个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增长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听起来就是这些数据的缺失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挑战。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几周之前这个劳工统计局还对去年的就业数据进行了一个修正，就发现其实去年少算了91万1000个就业岗位，那这个就说明其实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劲。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让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更难去解读这个经济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也让金融市场的信心受到了一些影响。
美国的就业数据和 GDP 的数据最近好像有点矛盾啊，你觉得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现状？
就是刚刚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是说就业的增长是明显在放缓的，那这个就是说明企业其实对于扩张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同时呢，这个 GDP 的数据又被向上修正了，那现在的这个年增长率是达到了2024年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个其实主要是因为消费者的支出还是非常的强劲，然后同时呢，进口的减少也缩小了贸易逆差，同时还有就是制造业和房屋建筑也有一定的反弹，
就是消费者还在撑着，但是企业好像已经开始有点犹豫了，是吗？
对，没错，就是这种反差就说明这个经济的动力其实是不均衡的。那如果说就业继续疲软下去的话，消费者的这种支出的韧性可能也没有办法持续太久，那这个就会让大家对于这个经济增长到底能不能够持续下去产生比较大的疑问。
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美联储的这个策略是在产生哪些具体的效果？
我觉得现在看的话，它的这个降息其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是缓解了借款人的压力，但是呢又没有说刺激出来过多的需求，然后同时呢，这个就业市场的冷却也让家庭会比较谨慎，特别是在通胀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银行业的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机构已经开始出现业务活动的增强，咨询量的提升，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会有更多的放贷的一个前兆。
如果说美联储12月份再降息的话，你觉得会对信贷活动和投资者的情绪带来哪些变化？
如果再降息的话，首先就是借贷成本会更低，那可能会让小企业更愿意去扩张，然后房主也更愿意去翻修房屋，制造商也更愿意去进行一些之前可能被搁置的一些资本投资，银行呢也可以在保持信贷纪律的情况之下去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定价，那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贷款需求的上升，那就是一个商业信心恢复的一个信号。
你觉得接下来这几个月会有哪些因素持续的抑制就业的创造？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接近年底了，很多公司都会等到新的预算出来之后再进行招聘，尤其是今年成本和消费需求都这么波动的情况下。然后另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很多企业都在尝试用这些新技术来提高效率，但是他们也不确定这些效率的提升到底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人员的需求，所以他们在没有看到这些技术投资的明确的回报之前，他们可能会暂停招聘新的员工。
新的数据和数据的缺失会通过哪些渠道具体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呢？
就是新的数据或者说数据的这种不确定性，它不仅仅影响的是借贷成本，它还会影响美联储可能会进行的额外的宽松政策，那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压缩债券的收益率，然后压缩银行的贷款的利润空间。那虽然说这可能会刺激一些对利率特别敏感的行业，比如说房地产，但是高债务水平和负担能力的问题依然是消费没有办法全面复苏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对，反正就是今天我们聊了美国就业市场的放缓以及它的 对于整个经济的连锁反应，从美联储的政策到投资者的情绪到信贷市场到消费，反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